每个人他可能持有一些社会上通行的偏见，也有可能有很多只属于他自己的偏见。那这个只能是每个人自己去觉察它。
还有很多我们非常多细微的偏见，大家都有，所以大家都觉察不到，因为叫共享偏见。大家都偏向一个方向的时候，大家都意识不到那是偏见，这些是咱们要去留意观察的，所谓的叫做底层偏见。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深度觉察到我们的各种偏见，我们也会意识到我们的周围的影响也是充满各种偏见。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被各种偏见影响着，我们会意识到媒体上、书本上各种偏见、各种底层的看不见的偏见在影响着我们。这种觉察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一种非常透彻的感觉，因为你意识到每一个潜在的细微的精神动作都可能导致偏见，而偏见很多时候非常容易传播，影响别人，影响自己。所以，要想我们能够从这种反应中、影响中走出来，那意味着我们需要去深度觉察这些影响，这些影响背后的偏见，意识到偏见来自于书本、知识、新闻、别人的言论、观点。可以这么说，你任何接触到的一个观点，可能都有偏见，包括我现在说的话。你去观察，去觉察。当你能够凭借内心的规律，辨认出那是偏见，那你的生活状态就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偏见也不再影响你。
那你看啊，说到偏见，刚才我们说到了怎么去觉察和消除偏见了。可能有人会想问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当一个人他自己觉察和消除了很多偏见了，但是周围的人还持有那些偏见，那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去应对呢？
首先，他的确是个想法，
对，我
是
也意
个
识到了，这是在想，其实事情还没有发生。
第二，你自己没有偏见，足以。你在乎别人有没有偏见，是你对别人有偏见的一种反应。正念中、禅修中，我们也谈到不反应。别人爱怎么着怎么着，你不应该有任何的反应，保持平静。否则，别人的任何偏见都会立刻激怒你，打破你的平静。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所谓的修炼啊，需要去继续加强训练的地方，要让我们逐渐对语言啊，对别人的这种行为产生不反应，脱敏。如果不脱敏，那我们就会被别人的偏见所把持着，那它本身也是个偏见，对不对？如果你对别人影响的时候，那似乎你对别人的偏见做出了判断，那他必然会导致你的新的偏见形成。 所以你还在偏见中，所以一定要不反应，同时你去身体力行去影响别人。当你真的没有偏见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愿意跟你聊天。你的这种正的感觉能够影响很多很多人，所以你先自觉，那就是不反应无偏见，然后再去觉察，身体力行去做就行了。你不要希望别人也跟你一样，没有必要。你去保持你的正知正见，去影响别人，所以不可多想，去做。咱之前说过吗？正念冥想三十六计，作为上计，通过做来改变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回路。毕竟你对别人的反应也是你的一种大脑不同区域的神经回路的一种运作的结果，对不对？通过正念我们来改变它，来改变我们大脑对他人的反应，而这些东西是无法通过意识来控制的。你不能说，哎呀，我想想着想着就不反应了，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功夫修行在个人，大家都需要去花时间花精力放在内心世界的观察上。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哈，
嗯哼，
今天这个话题是偏见，
嗯哼，
那偏见和正念他们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就是我现在给这样一个观察哈，大家自己去琢磨，也没有必要非得同意我的观点。就是说我们正念程度的这种深浅，实际上就是你能够意识到你有多少偏见。因为所谓的这种正念的程度，意味着就是我们能够走多深，去观察我们多深的内心的偏见。你观察的越深，那你能发觉的偏见越多。所以当你足够正念的时候，我想你的生活中的偏见也非常少，你的生活变得非常的从容平静，你会对这整个的这个世界多了一份爱，多了一份同理心，因为你深知每个人的偏见，每个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偏见，你深知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你没有反应的时候，你只有平静，也只有爱。深刻意识到人是如何被各种偏见所划分的，深刻意识到人以类聚的背后的真相，深刻意识到偏见是如何来扭曲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刻意识到很多人需要靠偏见来维持他的内心的稳定和平静。所以当我们能够深刻的意识到这些偏见的时候，那我们就不纠结它了，我们也不去跟它争论了。如果你愿意去感化它，那就你的行动正知正见去影响它。每个人都在避免痛苦，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会用各种偏见来购置一个他的一个小宇宙，
从中获得一些优越感，是吗？
平静也罢，稳定也罢，至少活着不那么糟心。还有各种社团，各种的这种社区啊，我们叫做 community， 实际上也都是被各种偏见，大家共同的偏见在一起，相互支撑。当然，如果大家去正念， 能够领悟这个世界规律之后，领悟这个内心世界的规律之后，那我们也有一个新的社区，但这个社区是个没有范围、没有界限的社区，
没有国界，
没有国界，
没有文化语言的这种隔阂。
而这个社区的名字呢，就是人，人类。所以这是我们觉察偏见之后我们能有的一种状态。我想这样的生活充满爱，也充满着深度的平静和快乐，不是吗？因为这些问题不再激怒你，不再惹烦你，愿你知道世界就这样运转的。因为我们内心的混乱导致了外部世界的混乱，这种理解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方向，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想你的人生方向也会倍加清晰，你的人生决定也会倍加的明智。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过一种没有被偏见打扰的生活，那我想禅修也罢，正念也罢，是我们一种生活方式。正念冥想并没有所谓的固定的形态，当然呼吸冥想是一种咱们常用的去平静内心的方法，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径。就像克里希纳穆提所说嘛，真理是无路之国嘛。
听你刚才的描述啊，给我一种感觉，就这个偏见呢，它只是一个症状，是我们内心就是有点困惑迷惑时候的一个症状。但这个时候呢，你要从源头上开始消解。当你培养出了很强的正念之后，这个偏见消失了，包括其他的症状也消失了，比如说执着，比如说那种贪婪等等等等，那种厌恶逃避可能也都随之而消失了。
对，如果大家能够去深入观察，你会发现你很多的这种欲望也是你过去很多偏见的一种累积和堆积，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留心的生活，没有觉察到我们这些偏见的产生，我们累积了很多很多的偏见，每个人的这种互相影响让这些偏见根深蒂固，然后它产生一些非常底层的这种欲望和需求。当我们能够深入到内心的深处去觉察到这些底层偏见的产生，那我们就会深刻意识到我们所拥有那些底层的欲望。当你意识到那些底层欲望的时候，那不是一种解脱吗？
其实你看咱们空谈谈过的这些话题哈，有一种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感觉。你看我们谈过这么多话题，谈欲望，谈执着，谈影响，谈互联网的交互，谈偏见，其实每一个话题都是在
相互交织的。
当我们深入进去之后，他们最终都在同一个点汇合。
没错。当大家深刻的感受和领悟到内心的本质和规律之后，那大家都汇合了，你懂我懂，天知地知，这不是和谐是什么？真正的和谐，不是吗？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长谈，非常感谢大家在空中参与我们这场谈话。也谢谢 Seiko 的分享。
不客气。
那我们就下期再会。
好，咱们下期再会。